让给这个和右转让给右转。第39节，这个段话是主自己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我们的主对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尤其是文士他们说的。你们查考圣经，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手中有一本圣经，就是旧约圣经。那么因为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这是不错的。那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的整本的旧约是为我们的主来做见证，整本为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所以在旧约里面有333个预言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后来果然都应验了。所以你可以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有这么多的预言，都是指向我们的主。所以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来的圣灵。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保罗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他是个读圣经的人，也是查考圣经的人，但是呢他不知道说这一本圣经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同时呢，他们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而不肯来到主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句话呢就可以解释保罗到了大马士，到了阿拉伯旷野。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是个读圣经，他可以说旧约圣经是滚瓜烂熟，所以那三年呢实在说来乃是来到主那里的圣灵，让圣灵把旧约那些话再解释一遍，整本旧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读第六章第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看，你们这里特别讲了叫人活的乃是灵。今天很多人在那辩论说灵魂是一个东西，所以你就知道有的人认为说圣经所讲是灵魂体，那有的人说二元论，很多人说因为灵跟魂是一样的东西。那如果灵跟魂是一样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魂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那么灵是什么东西呢？主明明说叫人活的乃是灵，叫人活的不是魂，乃是灵。那么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里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这个话，比方说圣经讲的以赛亚的话，那个话指的圣经的话来说，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有一个字叫 logos， 但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意思就是 rhema， 就是这句话是 rhema 的意思。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把 log 跟 rhema 好好的把它读过，仔细读过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词汇圣经用的重点不一样，都是讲的神的话。那么讲到 logos， 重点重在真理的话，重在有系统的长篇大论的话，这个叫做 logos。 那么特别是指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所神所启示的话来说，这是 logos。 但是呢还有一个字叫 rhema， rhema 就是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rhema 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保罗已经有了 logos， 保罗他明白旧约圣经，他以为内容有永生，但是呢他没有来到主那里的生命。如果他到主那里的生命，主就跟他说话了。所以意思说你光 logos 不够，你还是要 rhema。什么时候主对我们说话，什么时候 rhema 就来了；什么时候圣灵把旧约的话再说一遍， rhema 就来了。所以 rhema 是用在生命的话，叫我们活过来的。因为灵叫人活，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如果主对我们说话，我们这就活过来了。本来我们是死的，本来我们是软弱的，结果主的话一来，我们就刚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主的话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能力，那么都是用 rhema 这句话这个字。所以你记不记得呢，这个主耶稣也是圣经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一点都没有错的。人今天，你知道，人今天活着，是靠食物没有错，因为是食物给你能力的，但是不一定。如果你常常读主的话，常常活在主的面光中，你不知不觉就失去这个能力，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有的人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你身体会这么好，这个只能没有别的原因，原因就是因为你常常不知不觉的，你是让主的话来充满你。你以为面包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叫你的身体强壮，叫你身体健康，不错，这是一面。但有的时候完全叫你跌破眼镜，你没有想到你的身体能不能保守跟读者的话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直我只要对你们说话你就活过来，就是生命。所以因此呢，如果来到主面前让主说话，结果他当然就得生命，就来到生命的泉源良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说话没有错，是旧约圣经、新约，这代表神已经在历史上已经说过一次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手里不光旧约了，包括新约，从创世到启示录，这都是 logos， 是长篇大论的话，是代表真理的道，是不可以摇动。所有神的话都在这里了，没有可能超出这个范围的。那么 rhema 什么意思呢？ rhema 就是圣灵今天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说，等到宝贵师来的，他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读过了，在创世纪读过了，或者罗马也读过，我们忘记了。但是现在呢，你来到主的面前，圣灵呢就把那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哎，结果就活过来了，这变成什么？就变成 rhema。所以现在你就看，你说一个人要读圣经，不能光读圣经，要来到生命的泉源那里。我们要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脚前，来到主的脚前，就是让主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个就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的秘诀。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 logos 有 rhema。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保罗到阿拉伯旷野去，他是带着神的话去，旧约的神的话去的，他已经丰丰富富藏在他心里，不过他不懂。现在呢，感谢主，当他安静的时候，他特别花三年的时间，那三年太重要了。保罗后来所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都是那个时候他从主那里得着的，不光在大马色路上，大马色路那个光是看见了，但那个话我们知道实在，特别是丰富的话，罗马书的话，那这些很重要的话，你看见了福音的真理，神的旨意，就在那个时候，其实保罗已经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不是自己发明的，保罗不是自己有什么思想，不是，所有他所看见的启示，都是用神的话在背后托住，是神的话在那里解释，整本的旧约呢，完全亮起来。所以本来整本的旧约圣经是圣经，现在呢不再是真理的道，而且变成生命的道，叫保罗活过来了。所以这点叫保罗热起来了，叫保罗活过来了。所以这就是 logos 跟 rhema 不同，都是神的话，不错，但是不要忘记 rhema 乃是神的灵在里面把神的话再说一遍，结果就活过来。所以圣经说字句是杀死人，如果你光是研究旧约的字句，会把我们这个人杀死，但是灵乃是叫人活。因为一来到灵，一来到灵的深处，圣灵就不动，圣灵一解释就活过来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所以保罗弟兄姊妹现在他明白一件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那三年在阿拉伯的旷野，他让神自己来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可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后来他在你记得吗？就在加拉太书，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启示呢？多半是在阿拉伯旷野时候启示的。 那么等到我们后来读他的书信，我们回过头才知道说他在旷野里面到底看见了什么，到底他是怎么读出这句话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不过我刚才在说保罗是一个希伯来人，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主对于法利赛人对犹太人说的话也用在保罗身上，他是个查考圣经的人。那么其实呢，你如果你知道保罗，所有犹太的孩子他从小他们就受圣经的教育，他们就教导他们关于圣经许许多多的可以教导他们关于圣经许许多多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比方说吧，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他们一定会教他们生命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那么那里讲的神是独一的神。那么还有他们小的时候一定会读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甚至他们可以把它背过来。所有的小孩只要是在犹太教中间长大，包括保罗，他小的一定手读诗篇113一直到118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诗篇呢是他们在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的。所以等到他们比方比如说不是唱过诗到橄榄山去嘛，那唱的诗就是诗篇113一直到118。所以大概他快到什么快到这个科西玛尼园的时候，那就是诗篇118篇。那你记不记得诗篇118篇匠人所记的时候已经成为头角方块的教师。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比如说刚好在西文西谷，因为你知道说就根据他们的传说，当初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们起头这些匠人呢找到一块石头，他们就这个石头多余的就把它推到山下去，就推到西伦西谷盖。那么后来等到这个圣殿快盖好了，快盖完以前，他们发现少了一块，后来他们才想起他们匠人丢了一块石头，所以后来他们又到西伦西谷底下又把那个石头搬到上面去了，然后圣殿就完成了。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特别是唱过诗到诗篇118篇，你知道他们门徒们都会唱的，不需要再看看的时候他们都会背的。所以你就知道刚刚好主耶稣走到西文西谷，刚刚好这个大概唱到那个地方，快到科西玛尼大概快唱到118篇。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那天晚上刚好是月亮的晚上，主耶稣走在西文西谷。那么我们可以知道，那么这个他所唱的诗篇就是主要是小的时候做孩子的时候所唱的诗篇所以大概这几段圣经这个读的。那么还有创世纪呢，第一章一定要读，第五章也要读。那么还有呢这个，所以可以说呢他们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呢就是要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尤其他们从小就教孩子们做一个游戏，保罗大概也做这个游戏，就是你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你一定要当希伯来文了，你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当很多字母，很多字拼起来的。那么这一句话里面有第一个字母，有最后的字母。希伯来文是从这是从右到左的，不是英文要从中做的，所以如果这整排的整行的这个是希伯来文的话，那么从这边开始第一个字母，然后这边是最后一个字母，那这样读过来的。那么每一个小孩子他一定要找到一节圣经属于他自己的。什么叫属于他自己呢？他跟他的名字有关系。比方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那么他的名字有第一个字母，有第二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那么也许这个希伯来文太难了，我们要用保罗做例子，英文大家都懂，保罗名字叫 Paul P-A-U-L。 所以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保罗要在英文圣经里面，那这是因为 Paul 是英文的嘛，所以你在英文圣经，比方说你要在 King James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你要找的一节圣经啊是 P 开始的，然后 L 结束的。如果你找到这一节圣经的话，那就表示这节圣经是你的，叫 personal verse， 这属于个人。那么小朋友一定要找才算及格，就是他最后终于找到，他说你看这句话神对我说，因为我的名字叫 Paul， 然后呢我背圣，我老的一段圣经是 P 开始的，然后 L 结束的。那么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例子，比方说你读 King James 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就是箴言十六章十八节， Pride goeth before destruction and haughty spirit before a fall。 所以你看这句话 Pride 开始是 P 打头的，然后最后呢 before a fall， 那么这个 fall 呢我们知道就是 L 结束的。所以如果保罗找到这些圣经，他说这是我看到的，大家懂吗？所以在旧约希伯来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都这样。然后到十二岁，现在是十三岁，主耶稣是十二岁的时候，那么他们变成律法之子，那么那个圣灵是最大的圣灵，那么他们有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你现在如果你如果到耶路撒冷，你到哭墙那里，你知道如果是礼拜四的话，那么他们如果刚好是他们十三岁的话，他们到那里要有这个全家大小睡睡打打要到那里去，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就扛在身上，然后带他们进到这个犹太圣经书卷那个地方，旧约书卷，然后他们就拿了一卷圣经，捧着一卷圣经，然后他们去游行。那什么意思呢？就从现在开始，这个小孩子成律法之子。那什么意思？在这个以前，律法他懂得律法，他不负责任。但从此以后，他就被律法绑住了，他就开始做律法之子，他对自己的言行开始负责。所以主耶稣十二岁他进圣殿就这样，那个时候他已经长大了。现在呢，他明白主的话，而且呢，他一面听也一面问。那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神子来说，他不需要做神子，但是人子来说，你看见他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听有问，一个人会听会问就证明他的学习。那我们的主呢，你看他要明白主的话，他也经过学习的阶段。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十二岁他就变成律法之子。所以大概我们猜想可能是保罗十二岁以后，他父亲呢就把他从大树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呢然后到耶路撒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加马列门下，所谓加马列门下，这个门下就表示很多教门呢，就表示很多拉比。那么你看你要跟谁。那保罗那个时候呢最大的拉比叫加马列，这大家都是很有名的。这个在许多拉比里面的最重要的拉比是最头，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最有学问拉比的拉班啊，这不是旧约的拉班，就是拉比的拉班。意思就是说，他的确是比所有的人都有学问。那么旧约圣经很熟的就加马列。那么保罗呢，他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呢是法利赛人，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他为了律法大发热心。他爱慕神的话，所以呢他就在加马列，这都在他没有得救以前呢，在加马列门下呢就在那里严格的受教。那普通呢在加马列门下大概是四年到五年，所以大概是相当于如果不错的话应该就是相当于应该就是相当于今天大学的四年级到五年级。你看四年级有的是到八年，那现在你知道现在他们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祭司学校，因为他们想如果圣殿重建的话，那么需要有祭司来侍奉神，那么他们要八年才毕业。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他们爱慕主的话，他们真是把神的话当作学问来研究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保罗在加马列门下就等于他进了大学。那我们普通的大学里面呢可以读好几本书，可是呢保罗就一本书读来读去就是圣经啊，就是。那我们说一本圣经有什么好读的？所以你看保罗在加马列门下最好花了四年到五年，然后呢不要忘记啊，在哪里呢？在阿拉伯旷野是三年，所以大概加起来是八年，总共加起来八年的样子。好，那么他说那么他到底怎么读主的话呢？怎么明白主的话呢？原来有四个层次， 那第一个层次是按照字面意思，如果你要读一段旧约圣经，你只要按照字面意思就可以，你把字面意思读会了就可以，你只要把字面意思读会了就行了。那么所以这个叫做 Peshat， P-E-S-H-A-T， 在希伯来文叫 Peshat， 就是就 literal meaning， 就是你只要管字面的意思，你把它读懂就可以。所以当你读保罗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先是按照字面来领会它。那么然后呢，你要读出这个字面背后的意思。那么这样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就是不光读字面，而且字行里的字里行间呢，你要读出它背后属灵的意思来。所以这就变成第二层。第二层叫 Ramas， 叫 Ramas 是第二层，第一层是 Pesha， 第二层是 Ramas。 那么然后第三层呢就不同了，第三层你要做一点研究的工作，你要找一点资料，你比方说讲的荣耀，那么好了，你想起什么地方讲荣耀讲的最好的最多的呢，当然是以西结讲荣耀，然后呢这个哪里也讲的荣耀，以赛亚讲的荣耀，你看以赛亚不是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么然后你再读的话，那么当然有诗篇也是要荣耀，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知道荣耀是怎么说的，那么你就把所有你关于圣经里面的这个荣耀把它找出来。那个时候难得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concordance，是没有圣经汇编，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找的话是从头找起，你一定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然后你再找注意，等你下一次注意另一次，又从头再来一最后一遍。所以你看他们的功夫是很，所以你看难怪四年到五年只读旧约圣经啊，你看这个读不完的。所以这是保罗那个时候是怎么，是第二层，是第三层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一面你要找出来，另一面你要把两段圣经放在一起比较的啊，比较的。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句话，在你的光中得以见我，那么神的话发出亮光来，所以现在神说了这一段话会把另外一段话忘记，是起头呢你看不清，但是另外一段话放在一起，哎，你就清楚了。所以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要读但以理书也是这样，读了但以理书以后，哎，有的地方不清楚，但是呢你把神的话都读清楚了，比较过以后就清楚了。你比方说你把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比一比，哎，你知道同样一件事，但是两个人的梦，一个是征服者的梦，一个是俘虏的梦，两个角度不一样，但你看最后他所讲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比较了，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三层。那么这个需要做很多研究的功夫，那么其实呢这个和现在科学家们做研究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圣经保罗所以主说你们查考圣经，所以特别去说这些人最少到第三层，他们还不是第一层，不是字面意思他懂了，也不是大概意思他懂了，他是现在呢把神的话融会贯通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你这一面是神的话，你忘记另外一个，好像这一段话打另外一段话，神的话不可能这样。所以你看所有的犹太拉比一定学这功课，那么保罗呢花了四年五年就在这个大马色大加马利的门下去严格受教，所以你看那段时间很痛苦的，那段很辛苦的，所有花过这功夫的人都是知道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这个叫 The Rush， 这是第三段。那么第四层呢就是表号，就是说有很多的象征的意思寓意啊。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就需要花功夫去读它了。比方说讲到比方说大家都还记得那个比喻嘛，就是关于葡萄树的，还有呢橄榄树的，还有这些。你看神对于葡萄树的要求是酒，不是果子也不是花。那么神对于这个无花果树的要求是果子，不是它的树叶。然后呢神对于然后橄榄树，还有橄榄树呢不是它的枝子，虽然有人带回来很多橄榄树做的纪念品，但是橄榄最重要是它的衣服。所以神对于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旨意。 那你如果要解释那一段的话，你就不能随便解释。第一个，你这个音乐你看见有象征的意思在，那么这个背后一定有属于意思的。那么，但是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就是你要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整个的背景来龙去脉要把它弄清楚了。所以你知道，保罗如果要真正明白旧约圣经，他一定经过这个四个层次。第四个层叫 salt 啊，第四个层次。好，所以每一个层次，那么都有个名字，都有个读圣经的方法，四层读圣经。那么然后呢，你把每一个，我刚才想说讲 Kesha Ramos Darush salt，把第一个字，把这个整个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拿出来的话，那就是 PRDS。 这个 PRDS 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paradise， 就是我们今天的乐园。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字放在一起的话，它又变成另外一个字，四个字母放在一起又变成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在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呢？就是乐园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终于找到了，终于怎么样，终于能找到你的乐园。所以这样呢，你就可以毕业了。这是中国人所说的书中你能找到黄金屋嘛。那么等到你把这些都找到了，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找到乐园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他的确确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看见他查考圣经，他以为内容有永生。他不知道说原来他，当然他也知道是这个圣经呢是为弥赛亚作证，他知道，不过他不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这个有用没有用？这个有用，因为 Logos 既然是神说过的话，它是根基，你不能把根基废掉。虽然他没有得救，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这些话都没有浪费，还在保罗身上。但够不够？不够。所以我们知道说 Logos 是根基，但是不是，就是说够不够？不够。所以如果光停在那里的话，你看见保罗整本的旧约对他来讲还是一个重点。那保罗还需要做什么？还需要就是要肯来到主那里的圣殿。那么感谢主，他现在肯了，所以他等于带着整本旧约圣经到了哪里？就到了西乃山下。那那个时候他安静下来，沉淀下来，那么让圣灵把神在旧约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么你想想看，他当初做过研究的部分，当初做过比较的部分，当初他几乎把圣经都背过来。我们等一等从他书信里面要给大家看的，他的圣经是背的很清楚，他是背的。而且你看看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分章没有分节啊，那保罗怎么一下就引那些圣经出来？这个太了不起了，今天不稀奇了。今天因为我们很多concordance很多，所以除非你把圣经背了，你知道这些在这里，那些在，那么更最难背在哪里？现在我们分章分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背这一节就好了。那么最稀奇的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由希伯来的圣经呢是没有标点的，而且呢你就这么连下去，这么连下去的。所以你看他看不上在一起的，不是已经分好，是那后来的，后来的。所以最起头保罗读书是一卷，他的读就是从头读到起，如果他忘记哪里要从头再找起。所以你看呢，他们的功夫实在是花了很多很多。感谢主弟兄姊妹，起头保罗有神的话，那他眼睛是瞎的。所以现在呢，因为保罗有这些丰丰富富的话，那么现在他蒙恩得救以后，当他在这个阿拉伯旷野的时候，神就把他对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现在不一样，现在变成圣灵的话，现在变成启示的话，然后弟兄姊妹，他把他所得的启示就写下来，有一部分就变成圣经。我举个简单例子，他怎么知道因信称义者？他读圣经，有一天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他跳起来了。他从来不明白创世纪第十五章，他也研究过，他知道说如果神，那他忽然发现什么？忽然发现那里讲到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亚伯拉罕信的那个信，哎，亚这个有这个保罗忽然发现这个是信第一次提到的，你看见吗？保罗从前很少注意什么叫信啊，你看见吗？从前他要是他要研究圣经，要查考圣经，这个信这个字他很少注意到。但第一次全本圣经第一次叫信是创世纪第十五章，还有第一次叫义也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那弟兄姊妹忽然间保罗眼睛亮了，他就发现说亚伯拉罕那时候根本没有在律法之下，他怎么称义呢？他根本是因为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跟行为有什么关系？跟行为当然没有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眼睛开了，他的鳞片掉下来了，他读了创世纪不知道读了多少年，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他觉得惭愧感，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话是在那里，但是解释呢需要让圣灵来开他的眼睛，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 Logos 神说话，但是呢圣经的话需要神再说一遍。我们手里的圣经就是真理的话，所有神的话都在这里。那弟兄姊妹，现在呢需要让神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们才明白。但现在我们难处，我们圣经不熟，那么神怎么说话？我在从前呢，我们刚才就常常做这个事情，丧失有，因为我们圣经不熟嘛，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普通多半怎么办？就把圣经合起来，眼睛闭上，然后把圣经打开，守在指一个地方，哎，这个就是神的旨意。那么你不要忘记，尤其箴言有三十一章啊，所以当初早期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啊。你看，一天有三十一个月三十一天嘛，所以呢，他如果今天是几月六号的话，他就读第六章，然后随身手举指那一段，那么大概那就要问谁说到底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和算命先生有什么两样？所以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么我们因为无知嘛，你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只好这样做。那么也许你说，哎，这个我们现在无知，但你不要忘记啊，这个。John Wesley 威斯里约翰读圣经这么读的，这个查理威斯里读圣经这么读的。你知道有一次啊，这个 Whitfield 就 John Whitfield 怀特北啊，他在 Bristol 传福音，好多人矿工得救啊，好多人得救，圣灵打开做工，所以他就想办法通知这个威斯里兄弟知道了以后，他很兴奋，他想去，就他们祷告祷告，结果他们说我要知道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就是合起来，也是合起来啊。所以他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很多，但他是很了不起的，很新奇神的福音。然后他把圣经打开，每次打开都有死这个字，所以他不敢去啊，他们两个其实不敢去。后来呢，圣灵感动他，就学这个，就学这个死前，我若死就死了吧。所以他这么一说，我若死就死了吧，就去了 Bristol， 结果就大不幸了。所以就是英国大婚就这么开始的。所以你知道人还是软弱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读圣经嘛，所以我觉得从保罗身上我们就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明白，怎么知道怎么读圣经才行。好了，那我们从前有个弟兄也是这样，他没有办法，他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他就把圣经合起来再打开，然后闭起眼睛，然后忽然指，刚好什么？刚好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犹大出去吊死。哦，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一定不是神的，怎么难道主要叫我去吊死的？所以呢，然后他合起来说这次不对，再来一次。那么第二次呢，就路加福音第十章。你去照样行吧，那不是这样子。他说：“哦，那这个意思表示完全是不对，这一定不是不对不对。”所以又合起来，然后呢，就哎，结果这一次翻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你要做的赶快做吧。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个都把它连在一起，那不就神的旨意吗？当然不是。所以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神的话是根基，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都在圣经里面，不可能。但是问题在这里，你需要圣灵的启示，意思就是第一个，你需要来到主的脚前，来到深处，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等候在哪里？那么让主把这句话对你再说一遍。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主把这句话对你再说一遍，那这个话就浮起来了，这话就有力量了。你说我读了多少遍好像没有读过，这一次的圣灵对我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是神的旨意，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哦，原来神在你身上有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不是靠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直觉，真的不是的。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要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让神，所以这个今天要有生命的话，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主说话的话，你一定要有话让主来说，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主说话有根据的。那当然我在说，许多时候他可以借着直觉对我们说话，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的，不是每个人听得懂，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定敏锐，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这么熟练，所以都需要翻译。那翻译的话呢，都需要圣灵，都需要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然后你就配合里面的，你里面有感觉，你知道这样或你讲不出来，结果神的话就叫你开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一定要让圣灵把圣灵说过话再说一遍。那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在旧约，在旧约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好，这个书已经说过了。那么但是呢，这些话我想所有的童女都读了，包括玛利亚，但是读了好像就从她身上滑过去。但有一天不一样，有一天你看见神界的天使把这以赛亚书的话再说一遍，这一次呢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怀孕生子。那里讲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叫什么？这个很明显，神把在以赛亚书的话再说一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玛利亚有很大很大的挣扎，挣扎最后的结果，他降服下来了。然后下面他怎么说？他说：“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全。”在使女身上，这个你知道，他当初说我还没出嫁，怎么也可能有这个事？这个事怎么会临到我？从此以后有人称我有福，从此有人要咒诅我，从此有人要污蔑我，从此有人要轻看我。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恶名美名，现在呢，当神的话，当圣灵对他再说一遍的时候，他说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那个话在原文是瑞玛，不是罗克斯。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的话是罗克斯，但现在呢，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结果变成了给你生命，变成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是怎么说话的。现在在玛利亚身上，他们说神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瑞玛，玛利亚一步都走不动。那就感谢主，神对玛利亚说话，神也对约瑟说话，所以今天才有可能救恩临到我们，否则是太难谈了。根据常识根本通不过的，根据人情是通过，感情通不过的。但现在你看玛利亚能够服下来，因为那个话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能力，所以现在玛利亚愿意服在主的脚前。彼得也这样啊，彼得主明明告诉他，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问，难道这些话不是主的话吗？怎么主听的话，一听了没有听，好像他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呢？但是等到后来鸡叫以后，他想起主的话，他就哭了。那个话在原文是瑞玛，圣灵现在把这话再说一遍，你看彼得受不了了，彼得这个人完全垮了，所以彼得完全碎了，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他就是去痛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只有生命，只有瑞玛才有能力。我们这一次五零一，我们碰到一个很好的向导，这个人向导旧约圣经滚瓜烂熟，所有背景弄得清清楚楚。他专门带灵恩运动，专门带这个美国 evangelical， 那他知道 evangelical 喜欢怎么，他知道你怎么触动他们的神经。哦，他们喜欢的不得了，讲到这个旧约，一讲新约圣经，
那天使我常常想，这个人到底相不相信他所讲的？你相信吗？他为了生活，他讲你们喜欢听的。但如果他真的讲了，如果有人读圣经的话，没有很多基督徒赶不上他。但是不要忘记，很稀奇，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可能吗？非常可能。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Logos 读很多的人，那就狡辩圣经的人读，这个读圣经读的最多。你看你要这个圣经公会要出版圣经，一定要狡辩圣经嘛。那么好了，那么很奇怪，那如果你多读几遍 Logos， 你应该神的话就充满你的，没有这件事。保罗也是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神的话一定，我们一定要丰富藏在我们心里，然后呢，你看，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让圣灵来给我们说话。所以圣灵说话的时候，不是你哦，你等一等，我去翻圣经，没有。圣灵说话的时候，是你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你波比的时候，在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稀奇。那段话，你因为已经熟，你已经对你说过了，现在圣灵对你再说一遍，所以你就想起了主所说的话。所以现在就是你找到秘诀了，就是如果你要有生命的话，你必须要有根基的话，你必须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在原文是话 Logos， 要把基督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什么意思呢？好了，你不管躺下，不管在哪里，随时随地圣灵都可以把它再说一遍。所以在火车上，圣灵可以对你说话，今天波平聚会主也可以对你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你那个话就是 Rhema， 就是什么，那个话就是满了圣灵。我们靠着这个，我们就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过这种正常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读圣经的秘诀。他的秘诀在哪里？感谢主，他虽然当初反对神，但到底我们知道他是有底子的，他神的话藏在他的里面，但是他不明白，他没有光。现在他灵活过来了，他圣灵照亮他全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把他整个三年拿出来，那个三年几乎等于从前在加马林门下，现在在主的脚下，你看见吗？在西奈山下，现在让主的话对他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来了，然后给我们看见一心一诚，然后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新造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从哪里来的观念呢？都是因为他读主的话，然后主的话给他启示。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有把握？为什么他能辩倒许多的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弟兄姊妹，现在整本的圣经解开，但以理书解开，以赛亚书解开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当初是黑暗看不见，现在为什么忽然间保罗得的这么多？因为保罗主要得的这个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旧约对保罗讲是罗格神说过的话，但是感谢主，今天怎么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他自己眼睛怎么得开？然后我们从保罗说起，我们怎么叫这是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神把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保罗在这个阿拉伯旷野的时候，神对他再说一遍，结果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书信，对他来说。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榜样。我们今天不可能写圣经，但是对我们来讲，什么榜样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像保罗所建议所说的，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所以怎么样呢？这就是需要你把旧约圣经多读几遍。多背几遍，或者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每一卷书你读它五十遍。你们这有什么意思？没有别的，就是让主的话丰丰富藏在心里。所以这一次五一，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读这四篇和三，一定要读七遍呢？没有别的意思，是强迫记忆嘛。那么你如果好好读，那么尤其你想在1500遍经文，就好好的去读它七遍，那而且读的更多。那么我说过，大陆有一个弟子妹读了27遍。后来他考了，也考第一名，有三个第一名，他也是在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就是说让弟兄姊妹能跨入的话存在里面。所以我相信这次真的读二十七遍把话存在里面，我相信他比任何人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加利利，我相信他得的帮助最多，一定最多的，没问题的。慢慢就活过来了，慢慢你就晓得主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比喻湾，所以你知道在加麦隆离比喻湾不远的。你真的在海面过了以后，你可以看一会儿看到这是加麦隆，哎，到了这是比喻湾了，哎，主在那里教训人，然后等一等呢，主耶稣又回到了房子里面，哎，你就知道他又到了彼得家里去了。所以你慢慢你这个就很有概念，就你在你整本的圣经不一样。所以现在我相信你如果这次去了以色列五零一的弟兄姊妹，那虽然你付了很多的代价，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的，就是你再回来读圣经不同了。因为第一，这些话已经存在你里面，那现在圣灵怎么样，就会常常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所以我相信说，为什么我相信许多人蒙恩不光是因为去看了风景，不因为看了这些地方，不是，你看见整本的圣经不同了。所以但愿也是一样，保罗也这样，那个整本的圣经对他来说是新的。本来旧约圣经是封闭的，现在居然解开了。你想看保罗的那个兴奋，保罗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弟兄姊妹，是金钱都买不到的。现在保罗能够看到宇宙的奥秘，因为整本的旧约完全向他解开，所以他成了何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他常常说，我成了何等的人，乃是神的恩造成的。所以这些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你看见保罗是怎么明白圣经，我们不可能学保罗，我们不可能像保罗那样写圣经，因为神没有呼召我们做这个。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得着许多瑞玛教我们能够进到神话里面。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功课。那么深的来说是怎么样进入神话里的功课，浅的来说就是怎么读圣经。所以第二个功课就是主的话。第一个功课是祷告，是我们对主说，现在呢我们要让主对我们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能不能听见，你看见了，但你能不能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话。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两个基本的功课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很重要了。在这两个建立事情上，我们应该做一个操练境界。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要散去，我们请你回去。如果你愿意的话，礼拜三再拿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只好像学了两个基本的功课，但这些功课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求你，但愿借着这些的学习和追求，让我们更明白怎样操练境界，怎样让我们学习对你说话，也让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实做一个在你活在你脚前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